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您全家人的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二步，重塑生命 Construction 第九天，我们呢会进入到第49天的读经计划当中，诗篇49篇、创世纪44章、历代志下的第22章，以及使徒行传的15章36节到17章的第15节。今天呢，真儿特别的期待透过凌晨小故事还有讨论的问题，和亲爱的小朋友们来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信心的表现。如果我们说我们信，那我们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行为和态度上的转变呢？尤其是如何在我们跟随主耶稣的这一生当中去为主做荣耀的见证呢？正而特别的期待透过这40天关于 construction 重塑生命的学习，让每一个家庭的大人和孩子们都可以重建自己的生命观、信念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我们对使命的概念。特别的期待今天的节目可以成为我们小朋友的一个突破和帮助。好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在一个被绿色的山丘和清澈的溪流环绕的宁静的乡村里，住着一个叫做小丽的女孩。她从小最大的渴望就是有一天能够考上自己最喜爱的大学，然后离开这一个宁静的村庄，去到一个喧嚣的城市里，看看大都市的豪华和繁荣。他对自己的未来也有各式各样的憧憬，真巴不得自己快快的长大，赶快的离开这个一成不变的地方。不过他身边的同学朋友却和他不一样，他们似乎特别的安于现状，每一天按部就班的生活，这让小丽打心眼里看不起他们，身边也就渐渐没有了朋友。但是小丽她也不在乎呀，因为她有梦想陪伴着她。可惜的就是做梦太多了，反而影响了她日常的生活。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家里，她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每一天啊，爸爸妈妈看着她白日做梦也是干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帮助这一个整个心都已经飞到了山外面的小女孩。好在家里有一位有智慧的奶奶，给了她一本书，上面的标题是《信心之路》。小丽非常的好奇，因为一看，这可是一个传家宝呀，看起来特别的古旧，到底里面说什么呢？小丽开始阅读。原来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古老的树木的故事，说这棵树啊，立于世界的边缘，而且它 它的果子能够赋予那些真正相信自己梦想力量的人以智慧和勇气。但是想要到达这棵树，得到那个果子，并非易事，需要有真正的信心，坚韧不拔的毅力。最重要的一点，也是小丽以前从来不知道的，就是悔改的态度。奶奶，什么是悔改的态度啊？为什么需要悔改呢？奶奶却笑而不答，告诉她说，只要她踏上了旅程，她就能够明白。小丽兴奋极了，她决定按照这本书里所说的，真实的踏上旅程，去寻找这古书里所说的这棵能够帮助他梦想成真的大树，得到这一颗信心的果子。可是旅程刚刚开始，小丽就后悔了。这哪是什么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山路那么陡峭，太阳那么炎热，一路还得披荆斩棘，我实在是太累了，有捷径吗？有捷径吗？小丽翻来翻去的在这个古书里面寻找答案，可惜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什么捷径，提到什么秘诀。一整天下来，小丽又饥又渴，又累又困，可是信誓旦旦地说她一定要找到这棵大树，否则绝不回家。她怎么能够一天就放弃呢？不好意思回去，小丽只能够硬着头皮地找了一个山洞，在里面过夜。此时的她想到平常在课堂里坐着舒舒服服地听讲，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无聊。想到父母亲端到饭桌上来可口的饭菜，其实并没有那么的乏味。还有身边叽叽喳喳那些天天老老实实过日子的同学朋友们，其实也没有那么讨厌。想到这一切，小丽忽然觉得原来自己不是有梦想，而是忘记了真实的生活所带给他的，其实可能比那些白日做梦带给他的更加的宝贵呢。一整夜，虽然小丽极其困倦，但她极度的恐惧害怕让她一夜都没有合眼。天刚刚一亮，她就决定要回家了。返程的过程当中，她比任何时候都心急，越跑越快，越跑越快，他巴不得立刻回到奶奶的面前，告诉他，他学到的功课是什么。以后梦想能不能成真，小丽并不知道，但是至少现在他明白，如果他不脚踏实地地珍惜他所拥有的一切，那么梦想永远就只会是一个梦。亲爱的小朋友，你有梦想吗？你特别渴望未来长大成为什么样的人吗？那你对你现今的生活有什么不满，或者又有什么感恩的地方吗？没错，我们非常的容易空想，或者是在我们自己的计划和蓝图当中，忘记了神已经将那拥有未来的能力赐给了我们。今天我们所需要做的是非常忠心的过好我们的每一天，做学生的就努力学习，做父母的就认真学习怎么帮助自己的孩子做一个跟随耶稣的好孩子。而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宝贵，也都是他所疼爱的儿女。那既然如此，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一个最美最好的计划，关键就是如果我们的梦想并不是成为神眼中合他心意的人，那么我们的梦想就不是神给我们的梦想，很多时候他就会带给我们虚浮缥缈的一些空想和不去面对现实的 这一些躺平的态度。所以当我们说要相信耶稣基督，做跟随耶稣的小门徒的时候，这就意味着我们答应了主，要在我们现今的生活，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现实状态当中，都要活出上帝的心意来，是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来跟随耶稣。就在我日常的学习、生活、工作、人际关系当中，来学习如何更像耶稣。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保罗和希拉，他们在监狱里面去敬拜神的时候，监狱就震动了，监门就打开了，而他们两个却选择没有逃跑，而是留下来带监狱禁足的一家信主了。为什么他们没有趁机会逃离这个监狱之苦呢？谁又喜欢坐监狱呢？尤其是他们根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被逼迫的坐监的这样的一个苦难，为什么不在已经可以逃走的情况底下反而留下来呢？正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一生需要在每一个境况当中去凭着信心做一个顺服耶稣的人，所以我们的人生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要荣耀神，为了要彰显我们是耶稣基督门徒这个身份。亲爱的小朋友，你可能觉得现在学业太苦了，或者我的生活环境太不好了，我的信仰的环境太狭隘了，我该怎么去逃脱呢？其实可能耶稣反而是让我们就在现今的这个地步去荣耀他，因为真实的信心就是真实的信靠和顺服，就是真实的悔改，从我们想要逃避的状态当中悔改，能够真实的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荣耀他。亲爱的爸爸妈妈们，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今天我们不能够在现今的生活当中去荣耀他，我们怎么可能在未来那个虚幻的想象当中去荣耀他呢？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脚踏实地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吧。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最近的几期的节目呢，我相信引起了很多弟兄姐妹的热烈的反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少有机会可以按照年龄层来对照我们孩子的成长过程来进行阶段性的因材施教，所以这系列的课程的目标就是为了帮助我们父母亲能够有阶段性、有对照性的知道，针对我这段时期这个年龄层的孩子，我该提供一些什么样符合神心意的教养方式。那这几期呢，我们是一直在讲10到12岁的男孩子进入一个不断的打磨期。今天呢，正儿就要继续来跟您分享这段时期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我们要注意什么样的一个平衡，还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什么样的优先次序。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呢，就是在这段时期呢，我们已经可以很清楚地教导孩子们关于一些危险生活的认知，包括危险的关系啊，危险的物品啊，包括毒品啊、烟酒啊、上瘾啊，还有一些危险人物，比如说犯罪啊、社会现象，比如说性伤害啊、性侵啊等等，这些非常可怕的一些成年世界里面的东西，我们目前呢已经可以慢慢地教导给孩子。为什么他在街上一些不要接受陌生人给他的食物，尤其是烟酒这些东西，一定是不好的， 一定是对方有不好的想法，图谋不轨的时候，他才会给一个孩子烟啊、酒啊、毒品去尝试的。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告诉孩子说，如果在这段时期有人在身体上侵犯你，或者触摸了你的隐私的地方，你就可以，如果唯一可以使用暴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以使用暴力，然后尖叫，然后逃跑哈。这是正儿教导自己孩子的。如果在这段时期有人在这方面伤害你，你一定要完全的让父母亲知道。所以这些是我们需要告诉孩子们，预备他们进入到一个危险的一个成年人的世界，我们千万不要让他们毫无预备就这样进入到一个充满罪恶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的这样的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去。我们有这个责任提前让他们知道一些危险的信号在哪里，当然不是让他们害怕，而是让他们知道说，只有当我们预备好了，我们才能够用神的真理来装备我们自己，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成为他人的帮助，成为你的小朋友的一个提醒和帮助，成为一个救死扶伤的人。因为很多时候大人不在身边的时候，往往只有孩子们彼此的扶持才可以自救的。因为的的确确有这样的一些机会，让孩子们可以去操练他们一个警醒的头脑和父母亲给他们的一些对于危险的知识上的一些装备。好，最后呢，正儿要跟您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在这段时期的属灵的教导上，其实您已经发现了，在整个课程的过程当中，正儿在每一个原则上面其实都已经包含了一些属灵的原则。但是正儿为什么要专门把它提出来强调呢？是因为好多的时候我们在教养的过程当中忘记了说，其实属灵的原则是潜移默化在所有的这些原则当中。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在对孩子的教导当中，那只有星期天把他带到教会，只有我在跟他分享圣经真理的时候，那才是属灵的装备和属灵原则的教导。不是的，所有的这些属灵的话题，这些真理的装备，都是为了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大小事的抉择。因此在这段时间，我们要帮助孩子们建立他们属灵的自律性，帮助他们建立自己个人的灵修习惯，读经祷告不再是完全父母亲带领他们了，他们一定要有个人的规律的灵修生活。那我是鼓励我的孩子们每一天都要写灵修笔记，然后呢，把自己读的经文写下来，然后有一些什么样自己的想法写下来，不需要长，然后把自己的祷告文写下来。当他们养成这个习惯之后呢，这对他们未来的一生是有益无损的。因为好多的信徒之所以生命当中有挣扎、有困惑、有平静，就是因为从小没有建立起一个好的属灵生命的习惯，没有读经祷告的自律性，以至于到了生活忙碌起来的时候，更加的不读经不祷告了。那我们就要从这段时期的孩子就鼓励他们建立读经祷告的自律性，让他们开始有灵修笔记的这种记录的习惯。另外一个呢，就是建立属灵的榜样。我们做父母亲的，自己有没有灵修，自己有没有读经，有没有祷告，有没有灵修的笔记，有没有分享这一些属灵的一些经验给我们的孩子听，有没有带领他们一起祷告了解神的话语，有没有参与在他们的教会生活当中。那真儿记得呢，我的孩子在这段时间，我就常常在教会里面去带领暑期圣经班啊，教导圣经真理。虽然我更多的时间可能在教导成年人，教导父母，但是我也在帮助他们的过程当中，让他们知道说，哦，爸爸妈妈其实是在教导你们的儿童主日学老师怎么去教导你们。那在家呢，我们当然也有家庭敬拜呀，带着孩子一起去唱诗祷告敬拜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同时呢，也要把孩子的教会生活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日程上，因为要全教会一起成长，孩子们除了我们之外还需要有属灵的榜样。我们讲了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就是需要全村总动员才能够养育一个孩子。 我们同样需要全教会总动员，才能够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因此呢，他们也需要看到除了父母亲之外的属灵的榜样。这样有一天，当他们进入青春期，有一些话题不方便跟父母亲讲的时候，他们可以和他们的牧者，可以和他们身边的属灵的榜样去分享，然后让他们也可以陪伴他们走这一程。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另外呢，在这段时期，孩子已经开始反思自己的信仰了，所以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将一些护教学的道理来跟他们分享，比如说关于进化论和神创论之间，我们怎么样去解答那些无神论者的一些问题啊？为什么人不是从猿猴变的呀？然后为什么基督徒仍然会面对苦难啊？等等，这些非常重要的人生的课题，我们也可以专门的花时间来跟孩子们分享。然后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你建立了孩子自己的一个思考，他也跟我们在有沟通和互动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也会学会怎么样和他们身边人进行信仰的对话。这个好重要啊，因为我们培养的是下一代的教会的领袖，下一代的服侍他们那个世代的人，所以千万不要轻忽了跟孩子们一起之间的信仰的谈话和信仰的对话，哪怕是他们的一些信仰的挣扎。哦，妈妈，我怎么感觉不到上帝啊？神到底会不会听祷告呢？为什么我们祷告了这么久，神都没有听？为什么这件事情仍然会发生？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许许多多这些让我们很困惑的话题，也带到孩子的生命当中，跟他们一起去讨论。而这样的一种讨论呢，是从青春期的前期就会持续不断的，在整个青春期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不断的来去接触到，来去讨论的。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真儿刚刚已经提到了家庭礼拜的时间，你千万不要变成律法主义说，哦，我因为一旦开始了，所以我每一次哪怕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可谈的东西，我们也坐下来，然后就让孩子们感觉到这是一个仪式，这是一个枯燥乏味的一个规矩。不是的，我们有些时候可能可以父母亲有些分享，有些诗歌，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就是单纯的跟孩子坐下来讨论一个他们生活当中的疑难话题，然后我们一起为他祷告。有些时候我们整个过程可能就是唱诗，我们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唯一的目标就是让孩子更深的认识神，让我们的这个家庭当中一个真理的门训呢，是从日常生活当中开始的。当然在这段时期，如果我们有非常美好的门训的材料，你也可以开始一对一的带领你的孩子。我的先生呢，就带领我的儿子，我呢就带领我的女儿，开始一对一的门训。我们用合神心意的门徒这一本教材呢，来进行对他们的门训的一个栽培。这本书呢，其实是为成年的基督徒所预备的，所以你可能需要在这个带领孩子的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调试。那真儿呢也鼓励说，如果你没有，你就可以用喜乐灵程来带领你的孩子灵修，然后用那两个小小的问题来带领他们讨论，完全可以做到家庭门训的这样的一个功用。只要我们每一天按时分粮给我们的孩子，他们的属灵生命得到喂养，然后神就叫他们生长。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只是栽种的，我们只是浇灌的，但是真正叫他们成长的是上帝。最后呢，真儿要跟您总结的就是，我们在这段时期一定要成为我们儿女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屋顶，像遮盖一样的，我们要不断地为他们祷告，尽上我们祭司的这个职责。尤其是从这一段时期开始，一直到成年，一直到我们的儿女离开我们，然后我们父母亲的职责是越来越减少，越来越减少，然后我们可能最终能够为儿女做的只有祷告了。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已经开始操练要多多的为我们儿女付上祷告的代价，常常把那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们沟通的事情，没有办法教会他们的事情呢，那些心里面的挫败、难过、痛苦、伤心、眼泪，通通带到神的面前， 不断地为他们祈求，认真地为他们的属灵生命来祷告，千万不要只是为他们寻求健康，寻求学业考试能够顺利，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等等，这些事情并不是说不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只为这些事情祷告，我们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最最需要祷告的就是他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否每一天为我们的儿女能够认识神，能够爱神，能够追求神，能够侍奉神，来迫切的祷告祈求仰望呢？在这系列的讲到怎么样抚养10到12岁的男孩子的这个课程当中，这样跟您分享了，我们要不断的打磨他们，因为很快他们就成为那一颗要从我们手中射出去的宝剑，我们希望他们是笔直的，我们希望他们是射中目标，一箭中地的，而不是射偏了靶心，活在一个没有神没有指望的人生当中。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定期的来到神的面前为他们祈求，为我们自己祈求，也可以审视我们在教养他们过程当中的缺失。我们只要常常靠着神的恩典，那他的能力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的感恩您能够陪伴珍儿一起来学习，珍儿也非常的感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走入到您的生命当中。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非常的欢迎您写信来告诉我，我们期待在持续不断未来的节目当中与您相亲，与您相遇，陪伴您同工同行，我们一起来养育神所赐给我们的下一代。好了，我们下一期的家长学堂，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拜拜。
时候，仙女帮我在我手，许下一万的愿望，等着你回应声音。
童年渐渐走远，等待的心情不变，你给了依然的希望，实现了我的梦想。
主耶稣，你恩典多么甘甜，主耶稣，你的爱多么无限，我要把你恩典记在心田，我要把你的爱散播人间。宣扬，这就是我一生最大梦想。